Okay. Agenda item 12 is with regard to relations between.
那么好，这是第十二项，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与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关系。议程项目是CX-33/12号。 还有一个巴拿马的CRD。 这个议程项目主要是提供信息，我们的国际，我们的伙伴们，国际和政府间组织，他们用5分钟介绍一下他们与这个食典委过去一年的合作，谈一谈这些信息文件是都在INF文件中都有的，我们。 很高兴地听OIE的总干事巴拉先生，我们听了他的介绍，就是在午餐后。现在呢，我们再听四个介绍，第一个是世贸组织的，他们的介绍呢是 INF。 3和 STDF 和在 INF 4中的，我请他来介绍一下。谢谢主席，我的意见只想这个突出报告中的几个重点，还要提出一下上周的 STDSPS 的会议，我们继续一年。 召开三次会议，上周的委员会期间 ，Flamia D'Amico 先生，他被任命为 SPS 的会议的委员会的主席，还他是接过阿根廷的 Miguel Chavez 的工作。该委啊 ，SPS 委员会仍然是一个这个贸易关切的这个论坛，很多成员呢提到了这方面的关切。 有294个贸易关切，在95年到这个2011年3月之间提出来了，其中，80个关切呢，主要是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这些关切啊，比如说就是他们偏离了这个国际标准。如果代表团们感兴趣来这个。 跟踪这些产品类型的关切啊，或者是参与的成员的话，他们可以看 SPS 的管理系统信息。它是有世贸组织的三种工作语言提供出来的，就是英法西。网址是 spsms.wto.org。 关于透明度问题。 1000多个 SPS 的通知提交给这个在这个09年提交给世贸组织了，其中一半是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搜寻，你们通过这个系统完全可以很快找到关于透明度秘书处在组织一个透明度讲习班。 所有的成员、观察员、组织都可参加，并于 SPS 的这个10月18号背靠的会议背靠背召开，有50个发展国家和最发达国家代表参加，他们是这个。 各种这些机构的这些文件呢，就 GSPS Gen 1021 和997号文件。委员会有授权监察国际统一性的程序和就是国际标准的使用统一，在09年10月和今年6月。 这个我们一些成员提出了一些关键，就是确定这个莱克多巴胺确定 MRL 的拖延的问题表示关键。我们每四年呢，这个审查这方面的承 SPS 的承诺，这个第二个审查是在2005年完成的。我们在2009年10月召开了特别的讲习班，就是来讨论 SPS 委员会和国际制定标准机构之间的关系，就是 Codex 啊等等。这个讲习班最后提出了11个建议来改善这四个机构的协调和合作。实际上讲习班的建议之一啊，是让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更新 SPS 委员会，这个向 SPS 委员会来介绍。这是委员会的上两个会议上已经提到的。在今年3月完成开完了第三次会议，让委员会啊就这个讲习班的11个内容进行后续工作。我们要感谢 Codex 秘书处的有价值的贡献，对世卫组织 SPS 技术援助活动的支持。我还要提醒代表们注意 SPS 技术援助活动今年的活动有在日内瓦10月3个这个研讨会，有4个这个区域研讨会，都有这个以下的地区：拉美、亚太地区、中东欧，还有高加索地区。这些活动的这个日期是这个本周底之前，就是7月9号之前呢，要登记报名。这些呢都是今天下午早期分发的，也可以 GSPS Gen 997号文件。我们特别感兴趣收到亚太区和中东欧和这个中亚高加索地区的这个各方的这个申请，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与他们的官员联络，而某些国家呢申请却太多。我想谈一谈 STDF， 要主要介绍一下最近的活动。最近的工作包括了一个 SPS 指标衡量国家 SPS 系统的讲习班，是上周10月4到6号。我们还会组织一个 SPS 有关的公司伙伴关系的讲习班，将在海牙举行，与这个荷兰农业部和世行合作举行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当然还有 SPS 的SPF 的这个 STDF 的网址。我们今天下午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讨论私云标准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我在讨论私营标准呢，还是在相应的议题下再说。谢谢世贸组织的介绍，我敢肯定大家可以利用提供的信息。关于私有标准的问题，我建议啊，在下一个议程项目再谈，就是13。在完成了这一个议程项目之后，也许到时呢，你们可以再发言。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想要问这个世贸组织代表的问题的话，请举牌。 口看到没有人举牌子，我们就继续。我们请 IAEA 的代表发言之前，这个世卫组织法律顾问将就这个 OIE 的这个问题做一个发言。谢主席，我要澄清一下，最近世界卫生大会的修改来做一个发言。这是 OIE 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指出过，在 OIE 的这个书面意见中也有所出讨论，就是 INF 三号文件中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修改现有的世卫组织和 OIE 之间的协定。这个修订呢，包括插入一个新的段落，4.7段，它涉及到国际标准共同制定的问题，就是涉及到那些动物生产，它能够可能影响到粮食安全的问题。这个措辞啊，是粮农组织 OIE 协定中的措辞是一样的。当然了，粮农组织与世卫组织的结构可能有点不同。世卫组织认为这个修改呢，并不是这个建立共同标准的这个法律根据，因为这个修改呢是修改联合活动的用于制定标准的，而不是共同的联合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认为这个修改反映了更密切的合作，给这两个组织之间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的意愿和承认。这也应有的反映在世卫组织秘书处向大会的报告中。秘书处在文件中为我们的成员们准备的文件中提到了这一点，其目的是帮助成员国做出知情决定和行动。我引证秘书处，就是世卫组织秘书处认为这个提议将加强这两个组织促进和改善公共卫生和这个兽医公卫生和这个粮食安全方面的这个合作，还加上了另外一些措辞如下。从与 OIE 的磋商中，我们的理解是所提出的修正将不会改变 OIE 与石典韦的地位，就是与世卫组织的联合食品标准方案OIE 作为观察员参加这些方案。这就是说他也是根据这一步的信息来提供这些标准的。关于联合标准，在石典韦和 OIE 的联合标准方面，我认为这将需要本委就程序和实质问题做一个决定，就是跟已经建立的决策机构来一起做这个决定。谢谢世卫组织的发言。 法律顾问。我看到日本要发言，我们听一个意见，然后我们再继续。谢主席，关于这个 OIE 的介绍，我们要做一个发言，是可以吗？可以，谢谢。Codex 和 OIE 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欢迎世卫组织和 OIE 之间的承诺。我们日本希望这个协定啊，将进一步促进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日本还欢迎最近的 OIE 的决定，来包括寻求共识的原则，把它包括在这个文本中，用于 OIE 的制定标准程序。日本希望 OIE 将制定书面的程序，制定标准和工作原则，用于风险分析。我们知道这将加强 OIE 工作的透明度。日本希望委员会这个通用原则委员会将在下一届会议将会充分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将根据 OIE 的文件来讨论。这个文件是在 CCGP 前一届会议上已经提交了的。谢谢日本。实际上秘书处向所有成员已经分发了一封信，让他们提意见，在下一次这个 CCGP 会议再讨论。粮农组织法律顾问也要发言。谢谢主席。我也想谈一谈 CCGP 现在的程序，就是与 OIE 合作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分发了一封信，让大家提意见，在下一届 CCGP 会议上这个充分的进行讨论。它将在马里巴马口举行这个会议。关于 OIE 提交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就是要向大家肯定，粮农组织和 OIE 之间的协定不应该影响本委对 OIE 的合作。粮农组织认为，我们与 OIE 承诺的合作，在这个协定中的这个承诺呀，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其中之一就是 OIE 作为Codex 程序的观察员，还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委员会可能决定的机制。谢谢法律顾问。下面我们听一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介绍。他们的介绍啊，包括在 INF 文件7号中。谢谢主席，感谢本委给我这个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粮农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方案，还有这个核技术用于农业的问题。这些活动的详细内容啊，在委员会议程中的这个INF 7号文件中已经有了。我们为了改善粮食食品安全有三个领域，我要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它怎么与 Codex 的工作有关。 第一个就是资助这个多种食品感染风险在贸易中的影响，它会议到涉及到适应实施有关的方法来这个监测测试这个食品生产链中的这些感染风险，主要是这个受益药物的这个残留中的。
Stability.
我们也开始了一些可追踪性这些工作，以改进食品的安全以及食品的这个真实性，是通过一种技术，那是和平使用和技术的一个例子。另外我们是分计划中还有些工作是技术这个转让，以供各个国家实验室的能够提高他们的这个测试能力，包括40个技术合作项目。这些技术项目呢都是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管理的。我们的第二大工作领域呢是跟这个
Of cours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radiation,
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是
sanitary or plant.
离子化这个放射这个问题，主要是呢，要控制这个虫危害。这些研究这些工作呢都用于来开发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这个标准。
Sanitary.
一个新的领域呢是食品辐射，怎样通过这个技术给医院的病人开发这个食品，有些有这个血液病或者是其他这个受移植的这些病人呢，怎样能够在手术之后康复期间能够这个改进他们的这个饮食，在实际上改进的食品的质量，同时呢又减少一些已经被禁止的那些农药，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是我们这个联合机构呢，我们跟粮农组织合作，对这影响食品和农业的原影响做出反应，它涉及到紧急预备和应对，使用这种方式来减少立即和长期的这个原子能这个污染引起的这个风险，特别跟食品和农业有关的方面，涉及到保护这个人口。我们目前的这些合作项目呢都在我们的信息文件中一有所介绍。我们刚刚开始了一个合作项目，以及落实以这采用这个原技术呢来改进这个追踪性，它涉及到食品安全，改进食品的这个真实性。我们欢迎感兴趣的机构研究机构申请参与这些项目，实现现在是今年的9月30号。我刚才说了，我们刚刚开始另外一个协调研究这个项目，这是专门用于这个医院和特别饮食群体使用的这个一个项目。我们将继续跟其他组织继续合作，包括这个国际兽医局等等，同时要改进这个国家这个 抗生素药这个残余的控制等等。最近呢我们还拿出了这个数据是能够在建立确定在这个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援助项目技术转让以这个开发并且帮助开发标准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呢能够跟FAO 和这个 OIE 加强合作帮助建立起国家和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的食品控制实验室我们将继续扩大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保护公众保护这个食品供应最后我们呢现在有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职位是在维也纳的这是想聘请这个食品安全专家特别是食品的追踪性所以呢我们呼吁任何有资格的这个候选人呢申请这个职位谢谢
Of IAEA.
谢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代表现在呢我们请 OIML 代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做一下介绍而且呢我们想敦促你们的遵守五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他的文件是在信息文件五号中 OIML 发言谢谢主席您刚才提到那份文件呢里头是我们向本委的31、32次会议提供的信息我们的机构呢是国际法律计量学组织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开发公布相关的文件供各个国家使用把它们作为国家计量仪表的标准特别是用于贸易商消费者保护卫生和安全环境保护和这个交通控制使用我们的建议呢既是样本建议也同时也是一些建议标准那么 Codex 的标准范围啊和这个我们的建议呢有一些重叠的地方特别是涉及到预包装产品的量有些重叠我们呢就这个这个预包装这个量这方面呢以及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标签呢有两份建议那么 Codex 有关食品标签的总的这个通用的个标准和许多的产品的标准呢也有规定就这个预包装的这个内容有这个也有标准那么这两者的标准呢好像不完全一致那么导致了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继续呢再跟食品标签这个委员会呢继续在这个沟通以呢尽量的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呢我们这个机构正在修订有关于这个包装食品的两个建议我们呢欢迎 Codex 界的这个专家呢能够给我们提供意见这样的话跟与包装食品相关的这些建议呢能够及时得到考虑最后我希望提一下OIML 呢正在开发一种预包装产品这个量啊正在这个开发标准希望呢它跟在国际贸易上使用的这个办法是一致的我们将继续呢跟踪 Codex 食品检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谢谢谢谢。国际计量学组织所做的发言。下一位发言呢是这个经合发组织代表，他们的这个发言呢是在信息文件一号中，那么现在请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经合发组织代表。谢谢主席，首先我要感谢这个发电委以及秘书处给我们这个机会做一个发言，介绍我们跟这个发电委有关工作的内容。那么在我们的文件中呢，我们具体的介绍了经合发组织的四项工作，这四项工作呢跟发电委是有关的，他们是有关农药生物技术食和这个蔬菜计划。我们这个文件中提到一个指南，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都有相关的内容呢，大家也都可以在文件中看到。那么在一个简短的介绍中呢，我们希望把这个重点呢放在食品和这个蔬菜这个计划上，因为这个领域呢我们想我们可以加强跟食典委的这个合作。那么经合发组织呢是个政府间组织，有35个国家组成，31个国家组成。那么就食品和农业活动呢，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个农业部部长会议，有来自于31个成员国的这个部长参加，同时还有这个经济这个转型国家的这个部长们参加。在这次会议呢，主要是讨论了食品和农业如何这个进行持久性的发展。我们成员国呢认识到有必要搞这个良好的监管机构。那么这里我们呢在这个编码和计划单位蔬菜和这个水果和蔬菜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计划，有这个还有其他不同的这个机构。就成员组成呢，我们向所有的国家开放的，不光是有经合发组织、联合国机构和这个世贸组织成员都可以参加。目前呢，一共有在这个蔬菜和这个水果呢这个计划中，一共有25个国家。那么目标呢是要有一个协调的这个标准，推进国际贸易。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活动，底下 Codex 的工作呢，我们给我们成员国呢提供出口质量这个检查系统这个框架，一共3个要素。我们是采用这个国际标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检验方法，还有这个合格这个证书，所以这个证书的一个机制。另外支持的活动呢是我们组织国家这个检验机构这个头脑的会议，这个同行审议市场分析，另外还有能力建设培训课以及讲习班。那么就出版物呢，我们的出版物呢都是一些解释性的这个手册，介绍这个国际的蔬菜和这个水果这个标准。另外我们也就这个检验方法提供这些指南、风险分析等等。现在谈一下我们认为可以跟这个食检委各位密切合作的领域。首先标准，我们不开发标准，目前我们不开发标准，我们是采用其他国际组织，比如说这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开发的这标准，同时采用这个食检委的这些标准。我们呢 比如说这个香蕉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采质量检验方法，我们的这个检验方法呢是在国际贸易中呢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国家得到使用，比如在欧盟成员国这个采用这个方法呢是强制性的，它是欧盟的这个立法规定的。另外呢，我们在开发有关质量检查的这个指南，预计将在今年十二月份呢通过。这些指南呢对 Codex 来说呢也会产生意义，刚才我说了，因为这在国际贸易中是独一无二的。我想请我的同行，他是主持这个水果和蔬菜这个计划这一部分的，请他来结束这个发言。主席说 OECD 请您尽快的结束您的发言。现在就这个远距离学习这个工具呢，我们在看是否有可能跟这个粮农组织秘书处开发一个共同项目，项目的目标呢是在提供援助 和这个拿出这个学习的工具供各个国家使用。粮农组织没有新鲜水果和蔬菜检验的这个制这个方法，因此呢开发这个方法对这个粮农组织呢是会有很大价值的，我们要跟这个粮农组织做出共同努力，开发这个电子学习的工具，然后呢采用我们质量检查这方面的经验。那么这个试点项目是质量检查这个电子学习，大家呢都能够使用这个方法呢，就是省时省钱应该是，而且呢发展中国家呢也可以啊很这个方便的使用这个方法，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一个使用方法。能力建设讲习班和培训课，主席打断他说：“请您赶紧的结束您的发言，机会已经五点半了，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要谈。”最后一章，这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出版物，我们出版了这个这摩洛哥的一个同行这个审议。最近呢我们还出版了一个有关这个杏子的这一个手册，这是桃儿，那很快呢我们将这个出版这个这个册子，主要是什么柠檬类的这个水果的这个手册。好吧，谢谢主席给我们这个机会做这个介绍。
Very much representatives of OECD.
谢谢经合发组织代表。对不起，我不得不这个坚持啊，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实在太有限了。我还要趁此机会呢，感谢所有的给我们做了介绍的组织。我们期待的继续跟国际政府间组织合作。接着我们希望向给本委报告一下非政府组织问题审议的工作。这个呢在执委会啊已经得到过这个审查的，这是非政府组织的申请。那么执委会呢向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总干事呢递交了他们的意见，这个东西呢是供大家信息，其内容呢是在这个执委会的报告中有所介绍。最后在这个议题下，我们想请McKinley 先生，是这个标准化组织的副总干事，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跟 Codex 的合作情况。 McKinley 先生，
谢主先生，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作为一个观察员来发表意见。 ISO 和这个试点委员会是工作是互补的，合作的历史是很长了。那么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呢， CAC 33第六号信息文件里面，所以我这边就不赘述了。作为成员国呢，成员国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由163个国家的标准化机构构成。但是呢，这个163个这个标准化机构本身是政府性质的，几乎所有的我们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面都是由他们国家指定了这个自愿标准化的一些目标。另外呢，我们也是制定一些国际标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就使用这个多优利优官方的方法来进行并且使用这个透明度啊、开放性啊、协商一致啊，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些原则。我们有这个18000多份这个出版物，而且其中是800多份是在食品领域的。那么我这边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信息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最近我们出版了一个这个小册，是介绍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标准，这是放在我们这个信息台那边，而且在我们这个报告里面也列出来了。明天的讲习班上面将做详细的介绍。我这边作为原则呢，想指出一下，我们这个小册子的主要的主题就是要简化和协调标准。因此我希望这试点委员会能够将我们这标准化组织跟其他的私营的这个食品计划区分开来，虽然可以将我们组织跟其他的就是混为一谈，但是它是不准确的。另外一点我希望澄清一下的，就不要把我们视为一个WTOSPS 协议下面的一个姐妹机构，但是呢必须要将 ISO 和其他的这个私营的计划或者是这个行动来区分开来。另外我想谈一下发展中国家参与的问题。过去五年来，我们这个组织增加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几乎是4倍，去年是超过了这个220万瑞士法郎，来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我们的会议，建设他们能力。而我们一共是今年是组织了30多个会议，有2300多人参加。另外我们也是赞助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加我们 TC34 会议。在这方面我希望能够跟世界委员会进一步的合作，来协调财务上面的支持，让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的参与国际标准化的晋升。最后呢，我也想谈一下 ISO 和世界委员会的标准设立方面的合作。我们很高兴能够跟试点一起来制定制度标准，来开发国际标准。那么这种审查的过程呢，可以包括比如说可以让 ISO 能够更加明确的来拿出制定国际标准上面的食品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科学依据。而且我们也希望能够跟试点更好的来探讨一下我们两个组织之间未来的合作，来凸显持续进行的这个联合项目，以及来强调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互补性。再次感谢主席给我机会发言，非常感谢 McKinley 先生，感谢您言简意赅的介绍。我们两者之间确实协作非常密切。各位代表，我相信你们肯定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没有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议程上还有其他一些意向要解决。因此我们建议你们直接跟有关组织的代表直接沟通， 就刚才发言的跟我们实践委员会有关系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那些组织的代表，我们要感谢 McKinley 向他表示，就说我们赞赏大中华组织和我们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希望未来可以继续进行这样的合作。我可以看到摩洛哥举牌子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来讨论，因为开始讨论之后那就一发不可收了，其他人就会提出问题来了。各位代表，我就此结束本委分配给我的议题的主持任务，我感谢大家向我提供的配合和支持，我要感谢各位口译，谢谢。
I believe if
梁龙要有件事要通知一下，谢谢主席先生，我不想打断我们的这个规划，我就是希望就是有一个视频啊，梁农网站上有一个视频，是上个月推出的一项运动，就是十亿机警。我知道我们你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讨论食品安全和质量的，粮农我们也会研究食品安全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就是抗击全世界各地出现的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个活动或者是运动是呼吁匹夫有责来签署一个这个请愿，这样下一届到下一次世界粮食日的时候起码有100万个签名。签名的总数已经有了10万了，到10月份应该有100万，所以我呼吁大家到我们的粮农网站上面去签名，相互通知一下，就是奔走相告啊。如果你们看了我们这个呼吁之后能够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去签这个请愿。因为下一次的世界粮食日是10月份，到时候希望有100万个签名。现在请秘书处来做个通知，这次会议快结束了，我们要休息半小时，然后6点再开晚会，接下来再来讨论我们必须讨论的话题，所以现在是休息半小时，然后6点再接着开夜会，谢谢主席。
OK，
好，代表们，我们已做好准备开始，或者是继续吧。我负责13项，也就是新一部门标准影响的研究，还有14项的 A 呢已经完成了，还有14项的 B， 那就是呢要在这里继续讨论。在我们开始之前，也就是13项之前吧，我得知在12项之下，摩洛哥刚才举牌想评论。好吧，那我们在讨论13项之前，先请摩洛哥评论12项，希望简短明了，谢谢，谢主席。我不是想来评论呢跟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的关系，而是想做一个一般性的发言。评论想说的是，我们十点委 应该如何来处理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我认为啊，我们是典韦在处理和其他国际关系方面呢是比较腼腆的，像我们食品标准是用来解决社会组织内部的一些冲突的。在此意义上啊，我们食典委应该冲在前头。编定标准，我建议呢，我们应加强合作。此外呢，议程项当中像12项的讨论，它不应该仅仅是呢提供信息而已，我们还应该呢展开讨论，讨论一下呢食典委应采取何种步骤啊，去接触其他的国际组织，加强和他们的合作。谢谢，谢谢摩洛哥，谢谢您的发言。我深信啊，秘书处一定会在报告当中呢记录和反映。好吧，我想呢12项现在就算是结束讨论了，如此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议题13项。